本上他们是大部分是没有圣灵的工作，也觉得圣灵的工作是不对的，也觉得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也是难以接受的，甚至他们觉得圣灵的这个充满是假的，甚至是魔鬼充满的等等这种情况。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的创办人哈、哦，当时有一个名言是什么呢？要被灵火焚烧，以致他人将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如何为主疯狂。那这个是谁讲的？这个是谁讲的？这个是约翰卫斯理讲的。那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卫理公会大部分呢，大部分都是不接受圣灵，甚至是反对圣灵的哈，甚至是反对圣灵的，对。好，然后呢？但是他们当时的创办人约翰卫斯理的当时候呢，他讲道的时候是有很多人被圣灵充满的。那约翰卫斯理有一次他跟 Josh White 一起来到去分享什么呢？他们来到去分享说、哎、他们讲到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当时候呢，他们两个一起分享的时候，他们当时也是正常讲到，也没有做什么。但是约翰卫斯理就讲说、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嘞，当我讲到的时候、哦、当我讲到的时候呢，他就说，当我讲到的时候呢，有些人就开始在他座位滑倒在地上，在地上就大叫了，或者那个人呢就忽然间满身颤抖了，当他看到那个人，哎，又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他跟 Joshua 两个讲，他们说，哎，这个不太好，这个我们不太能接受，那过后呢，到了 Joshua 自己讲到的时候，也同样事情发生。所以他们那时候呢才做一个证实，说什么呢？说哦，原来呢，哎，当时圣经记载的这些事情，再次的发生在我们的年代啊、哦，所以我要讲呢，卫理公会今天呢是几乎没有看到圣灵的工作，或者甚至有些卫理公会的牧者也强烈的反对圣灵，但是他们要去查看历史，要回到历史去看一下。约翰卫斯理是一个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而且讲道的时候人家就被圣灵充满的一位牧者。他是什么呢？他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图画，我们就很明白了，对不对？我们就看到历史当中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当那些人遇见主的时候，他跟圣灵是、跟耶稣是有关系的，但是当越走的时候，他就走进宗教化、形式化各方面，几乎每个宗派或者每个的历史都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很奇怪、很可怕的东西啊。 OK， 好，我们再看哈。那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下呢，这个是清教徒哈，OK， 清教徒呢，我们知道清教徒他们当时候呢，他们是在这个圣公会英国的圣公会分出来的。为什么他分出来呢？因为呢，整个圣公会太形式化、太宗教化、太仪文化，导致到他们觉得说，我们需要一个自由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是追求圣洁，追求什么呢？追求跟神的关系，追求真正的跟神是产生一种美好的连接的。所以呢，这个清教徒他们早期的时候，他们早期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什么呢？有圣灵的工作的哈。所以呢，当时候 Josh White 就说什么呢？当时 Josh White 就讲说，他说 God enabled me to speak with demonstration of spirit and with power。 他说什么呢？他说神让我讲这宣传神的道的时候，用你的灵跟你的能力来见证我所传讲的道。那这是什么？这是他讲的哦 ，Josh White 呢 ？Josh White 是清教徒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今天你看到好些清教徒的 状况呢就跟以前就大不一样，或者我再给你浸信会呢哈，这个是美男浸信会哈，美男浸信会，美男浸信会呢，它的代表人物是谁呢？今天的浸信会是几乎反对圣灵啊，或者圣灵的任何东西，他就说是可能不正确啦，不对啦。当然每个人的反对的意见不大一样啦哈，或者是程度也不一样，但是呢，这一位是司布真，我有告诉过你吗？司布真是我其中一个非常喜欢的神的仆人啊。司布真也被称为叫讲道王子啊，他一生当中他讲的道呢，触目人心，感动人心，触摸人心啊。是什么呢？他说呢 ，Of all the things in the world that can set the heart of burning, there is nothing like a presence of Jesus. 他说呢，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可以来到焚烧我们的心的，莫过如耶稣的同在。所以你看到吗？他是很认识神，而且呢是知道神的同在的人哈。他还有一句名言说什么呢 ？When your view is God's view, you will have your view。当你的意愿和神的意愿一样的时候，你的意愿就会发生啊。这是司布真讲的哈。OK， 司布真还有另外一个名言，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 ：“Without the Spirit of God, we can do nothing. We are as sheep without wing. We are useless.” 他说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灵，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就像船没有了风，我们是一无所事啊。这是司布真讲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很多现代的这个现代的宗派，他们越来越什么的宗教化、形式化啊，他们越来越反对圣灵啊，或者是攻击圣灵，甚至说圣灵就是邪灵之类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他们却忘了早年的时候呢，他们的创办人，他们的这些在历史当中走过的各样的属灵伟人，他们都什么呢？都是有着这很多圣灵的工作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得重新去看待很多东西啦。所以从有哭泣，有眼泪，有头发，有洗脚，这是福音，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敬拜，这是我们跟随耶稣一生的脚步。如果我们没走进这一些，我们就真的根本我们不明白什么叫福音。 OK， 好，所以我觉得福音你说白了就是要遇见主，与圣灵有关系，这是福音的一个真实的一种情况。 OK， 好，或者我们看那比如说我们看威尔斯大复兴，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呢，这个是Evan Roberts， 他当时有一句名言叫 Oh Holy Spirit Ban Us，圣灵啊，求你来折服我们，圣灵啊！所以你看到他当时他们我们在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呢，看到圣灵大面积的在做什么呢？感动人心，触摸人心。很多人呢，在他们还没开特会的时候呢，圣灵的工作已经很少很多的酒吧，很少很多的银行，很少很多地方。当时他们特会还没开的时候呢，很多的酒吧什么这些夜店什么呢自动关门，因为为什么呢？城市人都去特会了，都没有人来夜店的。所以看到当时这个工，所以就是讲说，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如果跟圣灵没有关系，我们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福音。Amen。 或者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春雨运动的复兴，当时发生在加拿大，当时在这个复兴运动里面，他们有真数不清的神迹奇事，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医治，圣灵的释放，赶鬼等等都发生在当时。但是当历史越走下去的时候，我们越少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形式化，我们又宗教化，我们又开始什么呢？开始哈利路亚。 OK， 好，我们如果我们讲平壤大复兴的时候，当时有很多悔改的浪潮在里面。当时候呢，圣灵的工作在那块土地的时候呢，是真实的，是跟他们有关系的。当时他们很多人呢，就是在聚会在哪里的时候，他们就 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悔改的灵发生，当然他们就彼此悔改，他们彼此认罪，他们彼此相爱起来了。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关系，这是一种的圣灵的工作在其中。好，我们再讲山东大复兴。山东大复兴当时候维尔纳的宣教士、不是维尔纳，纳威的宣教士来到了山东的时候，当时候纳威的宣教士来到山东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当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当时有无数的神迹奇事发生在当中，无数的神迹奇事发生在山东不同的角落，很多人悔改来到信耶稣，来到经历耶稣，经历神的工作。我们讲说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当时候阿根廷进到一种的巫术的环绕在整个国家，多糟糕的时候，当时爱德华米勒牧师就在教会呢，就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每天花8个小时祷告。结果呢，结果呢来的小猫两三只来到跟他一起祷告，坚持了一天，坚持了两天，过第三天他就问说，哎，你们有什么感动的？因为姐妹就讲说，哦，我要去敲那个桌子。结果呢他讲啊，算了算了，那回家吧。那到了第四天再来的时候呢，他说，哎，你们有什么感动？他说，哦，我要敲那个桌子。结果一敲那个桌子，神迹奇事就发生了。一敲那个桌子呢就大家被圣灵充满，就悔改了，就神迹发生了，等等等等。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得真正明白，真正看清楚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对这个主的认识，是从哭泣，从眼泪，从头发，从洗脚，这个整个是我们福音的全部的内涵内容在变，包括我们敬拜主也是如此，包括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也是如此。如果只要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缺了哭泣，缺了眼泪，缺了头发或者洗脚的话，我们就会往向宗教，走向这个宗教的 这条路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得重新去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了哈。OK， 好，那我们再继续走哈。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得捉紧一下哈，第一点还没讲完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呢，当时候的新月历史当中第一次的复兴是怎么发生，是怎样发生，其实就是在《使徒行传》2章1到4节这里发生的。我们请自由来帮我们读一下
《使徒行传》2章1到4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手中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好，那这个情况呢，是当时候呢，其实耶稣曾经跟门徒们说过，耶稣跟门徒说什么呢？他说呢，我去是为你们好的，因为圣灵会来。那问题是，那时候耶稣是跟他们讲了，他们知道吗？他们知道圣灵会来，那他们经历过吗？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们得着过吗？也没有得着过。但是他们听耶稣说过，所以呢，就是讲说，你听别人讲没有用的，你听以诺的故事很好，你听创意的故事也很好，你听切莫的故事也很好，你听领听的故事也很好，但是到最后你要经历，不然的话你听永远是听，如果永远是听，慢慢走下去就变一种宗教了。所以听了过后呢，要做什么呢？话筒增强，我没有打开话筒增强呢。Test， 我没有有打开吗？我没有打开话筒增强呢。Test， 好好，没关系哈。OK， 好，今天让我 test。OK， 好，我继续吧哈。这个我们今晚过后再想办法处理。OK， 好，OK。那么呢，我们再看一下呢，你看到吗？ 当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举动会这件事情发生？当时他们突破传统啊，因为呢过去的时候呢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吗？ OK， 他们做什么？他们真爱耶稣，因为120个人挤在马可楼一起的来到什么呢，连续的祷告大概有7天到10天的时间啊。他们什么呢？他们实际的活出渴慕耶稣，或者实际的活出了爱耶稣啊。还有什么呢？他们真实的经历了圣灵跟神。所以你看到吗，历史当中呢太阳底下没有新事，发生的总是在发生。当时候的只是有些是大面积的发生，有些是小面积的发生。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呢，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是突破传统，因为以前都没有发生这样事。然后呢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是真爱耶稣，他们是实际的活出渴慕耶稣，他们是真实的经历圣灵。所以呢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女人，她当时候也是突破传统，她也是真爱耶稣，她也是实际的活出爱，她也是真实的经历了圣灵。所以今天如果你说哎，我不知道怎么经历圣灵啊，我没有办法经历圣灵啊，我不懂应该怎么样啊之类等等，不妨你在这个女人的经历里面呢，可能可以给你有一些的一些的亮光或者一些启发。就这个女人做了什么动作呢？她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动作，从哭泣到眼泪到头发到洗脚。哭泣，我是罪人，我太糟糕，我太痛苦了，我悔改，支取主的宝血，我是一无所事的，我需要耶稣，唯有耶稣，我太感恩了，因为他宝血洁净了我，洗净了我，我太感激，我太感谢。他的眼泪是表达对主一个真诚自然的情感的表达，最真诚，最诚实，最诚恳，最自然，最单纯的一个情感的表达跟心情啊。那还有的接下来呢就是头发，他把他的尊严，他的面子，他的荣耀，他的尊荣，他的尊贵都放在耶稣的脚前。还有呢因信称义，宝血赦免，到跟随圣灵追求圣洁以致称圣。什么呢？这是福音，这是敬拜，这也是跟随耶稣的一生。所以呢如果今天你在这个的秘方里面，你大概可以反映出可以对照你的生命，到底你的生命哪里出现了问题，到底你的生命在哪个状况，哎，让你没有办法经历耶稣，没有办法摸着耶稣，没有办法得着耶稣。我想在他的整个故事里面你可以找到。当然这个女人做的一些举动是很勇敢的，因为她做了我们可能大家都不敢做的一个举动，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人说她突破传统，她真爱耶稣，她实际的活出渴慕耶稣，她实际的经历了耶稣。所以我想在这个整个的体会里面，你可以好好的反映自己的生命到底哪里我们出现的状况，以致到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经历。但是这里所讲的只不过是福音而已，这是福音，这是敬拜，这也是跟随主的一生，你哪里出现的状况。阿们。接下来呢我们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口亲吻主的脚啊，口亲吻主的脚。我们看到呢耶稣是这样回答，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或者我们简明圣经说，你没有亲吻我，但这女人自从我进门就一直不停地闻我的脚、哦、哇，我看到我一直不停地闻我的脚，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这女人她在做的动作，做的工作呢真的很有意思，她很专一，她很专心，她很专注。我们知道一心一意就是讲说，我一心就是做好这个东西，我就是要一意就是要做好这个东西。然后呢叫专一。那么呢别无二心， 这个叫专心，他很专心的，我就是专心的做这个东西，我不管人怎么看我，不管人怎么讲我，不管人怎么说我，我就是专心做好这个东西。接下来呢，专注是绝不三心两意，他不会想做其他又做其他，我这时候我就是要做好这些东西，我不管，我就是要做好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人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当时她是一个罪人，她是一个罪人，原本就不应该也不可以进法利赛人的家，如果遇到好的把她打一顿赶走，遇到不好的可能用石头打死她也可能会发生，因为他们当时的文化就是很看不起这些有罪的这些脏的这些污秽的这些，他们很看不起他们的。如果按圣经的这个考古来说呢，这个女人应该是妓女哈，应该是妓女来的，所以呢圣经就很明显说她是活在罪恶当中的哈。OK， 那么呢我们看到呢他不在乎人怎么看他，怎么想他，怎么说他，他只知道他要专一专心跟专注。所以在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告诉大家，专一专心专注，这是福音，这是敬拜，这也是跟随耶稣的一生。那今天我们生命当中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很不容易，活得很挑战，活得很糟糕，莫过如什么呢？莫过如是他当时带的心情就是什么呢？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怎么想我，怎么骂我，怎么打我，怎么理解我，怎么明白我，怎么知道我，我只知道神怎么看我，怎么说我，怎么想我，怎么理解我，怎么明白我，怎么知道我，就已经够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这生当中可以学像这个女人，学像这个女人这个专一专心专注，你可以免掉很多麻烦，你可以生活活得很自在，你可以生活得很快乐，你可以生活得很逍遥，你可以生活得非常笑傲江湖。所以我有时候我在看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呢，其实老实说，我做起一个东西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很专一专心专注，我不管你怎么看我，怎么想我，怎么说我，我只知道他要我做的，我就会用我的命跟你玩上这条路。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就发觉我比更多人更加轻省，更加自由，更加逍遥，更加自在，更加笑傲江湖。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我跟你讲，人生其中最痛苦之事莫过如一生都活在别人的眼光中，一生都活在别人的影子里。赞同吗？大家赞同吗？如果一生当中呢，我们都一直要活在别人眼光，活在别人的影子，我告诉你，这是人生当中其中最痛苦的事，因为你一直都是不是在为自己活，你也不是在为主活，你都是为别人一直在活着。我觉得是很痛苦，很煎熬，很不容易的一个东西。我盼望我们在这里每一位我们的每一位，我们的这个滴滴云端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可以真实的学会，不要再为别人眼光去活，也不要活在别人影子里，这是很痛苦的事的。那我就讲跟你讲我真实的例子了哈，一生都为别人而活，这是真的很痛苦，很不逍遥自在，不释放的东西的。那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我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自卑在里面啊，所以很强烈的自卑，当然也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因为从小就很穷啊，从小就很没有钱，所以呢，所以这种的自卑呢，每天在那腐蚀我，就担心人家看不起你啦，担心人家怎么看你啦，看你怎么想你啦，担心人家怎么说你啦，其实这是一个自卑的表现啊。如果你常常都很担心人怎么看你，怎么说你，怎么讲你什么，这是很 很明显是自卑。当然他自卑的另外一个导向可能是骄傲，但是自卑跟骄傲两者就是一个妈生孪生兄弟，根本就分不开的。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的自卑还没有处理哈。那么呢，我记得呢，我有一个同学哈，我有一个同学的爸爸哈，他的样子长得比较严肃一点哈。那么呢，因为大学我们常常需要几个同学一起到外面去考察，到外面去探访，到外面去收集资料，所以有时我们都会跟我们其中一个同学的爸爸妈妈有接触，因为他们就是住在我们的大学那个城市嘛。所以呢，我每次看到他爸爸，我就有这种的惧怕在里面。所以呢，我这种的惧怕到最后会表露到一个好像就是说有点生气他。其实他没做什么不好的东西在我身上，但是我看他的样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严肃严厉但是呢，问题不是在他，问题是在我，因为我里面的自卑没有处理。所以我没有处理的时候，我就永远要活在别人的眼光，我要一直以我的话讲话，以我的动作与我的举动去讨好他人。我觉得这是很痛苦的事情诶。然后为什么我今天会跟你分享这个故事呢？原因是因为这次我回来的时候，我回到家乡，因为那是发生在我大学的时候，十几年前，所以这件事情我也忘记了。但是我回到家乡这段时间的时候，我又会回忆很多过去发生的事。所以到今天有时我遇到他的爸爸当然没有面对面遇到，有时在网上遇到，在哪里遇到，我可以很自然的跟他讲话，可以很自然的跟他说话。包括我记得以前我在读学院的时候，这种的自卑也是不断的腐蚀我。所以呢，其实活得很不自由，活得很痛苦的。所以自卑的人永远都活在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的，太痛苦了啦。但是你可以怎么做呢？呼气，眼泪，头发，洗脚，这个过程绝对会帮助你自由。阿们阿们。想不想得自由呢？想不想得自由呢？当然我这样讲呢，并不是说我这样讲呢就是并不是说你马上做这个动作马上可以得释放，其实可能也会一段时间。其实我在整个过程走过呢都用了好些年，因为呢有些东西是深根蒂固在你的根源里面的。所以今天我在看着我过去讨厌的人也好，我过去不喜欢的人也好，我过去很害怕的也好，我今天看着他们，我都会很自由的心态看他们，因为我已经不自卑了，我已经没有这种的惧怕在了，我已经没有再想为别人而活了。到你一天不再想为别人而活，真的为主而活的时候，你就明白什么叫自由了。阿们阿们。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呢是一生活在别人的影子里面，这也是很痛苦的事。那就好像我认识的好些牧者哈，他们的儿子啊到最后都非常的悖逆啊。当然我不是讲说每个，但是有这样的例子啊，好些而且不少了啊。他们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生当中人家就会这样哈，说哎，你爸爸是牧师啊。你爸爸是牧师啊，哎，你应该跟你爸爸一样啊，你爸爸是牧师啊，然后呢，哎，为什么你是牧师的儿子，这种事你也敢做啊？所以呢，他们就活得很痛苦，因为一生这个牧师的儿子女儿们都要活在牧师本身的阴影里面，这是很痛苦的。还有呢就是说所以很多他们到最后他们儿子长大了就蛮悖逆的。我看到这样的例子还是好些的哈，还是好些。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哥哥这样聪明，但是为什么你这样笨啊，你姐姐这样聪明，为什么你这样笨啊，为什么你没有跟你姐姐一样，你没有跟你妈你哥哥一样，有没有常常听到这样的东西？或者是你为什么没有像你弟弟这样聪明，为什么你没有像你哥哥这样会赚钱， 哇，其实你会发觉活在这种情况真的很痛苦的，一生都要活在别人的眼光，活在别人的影子里面。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点都不好受，一点都不好受啊！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啦，就像这个女人她所做的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如此。你说难不难？说容易不容易？她就是如此的专一，如此的专心，如此的专注啊！你想看她一个罪人跑到法利赛人家，又到一个男人的脚下，在那用眼泪、用头发、用那些怪招，然后呢，又用香膏这样等等。你想看，人家不会觉得你这个人神经病啊，你有毛病啊？他根本不在乎人怎么看、怎么想、怎么说。我只知道，只有耶稣能救我了。我只知道，我跟耶稣专一、专心、专注，我跟耶稣玩命的来到玩这件事。所以你就看到哦，神就什么呢？释放了他。神耶稣跟他讲说什么呢？他说呢，哎，你的罪被赦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在他的这个女人的这个例证里面呢，我们真的可以学到很有效的一个功课。阿门，阿门。感谢主哈，所以 Mia 记得哈MIA Mia 哈，不要再活在别人的影子了，不要再活在别人的眼光中了。你就是你，你不是你爸爸，你也不是你妈妈。所以呢，你就讲说，对，我父亲是牧师，我呢不需要活在他的影子，但是我会努力的爱主。但是你不要把那个把那个道德的标准来到什么扣在我的身上。哈利路亚。我爸爸是我爸爸，我是我，阿门。我并不代表我要悖逆神，但是就是我知道我爸爸，这位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不是大家同一个标准准则的神，是每一个人都要亲自去经历的神，阿门。为你感恩哈，好，感谢主，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再活在别人影子跟眼光里面了，这是很痛苦的事。那我记得在我人生生命当中呢，我有遇过几个的等待的过程。等待的过程呢，就是神叫你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过后呢，你就在家安静的等候他。你说这样的等候痛苦吗？我实际告诉你，非常痛苦，极其的痛苦，很痛苦。因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在家你会发觉呢，如果神告诉你说，哎，这个忠心忠心，你把工作放下，然后呢，在家安静等候神，那么呢，你就发觉到呢，那我在2007年的时候，神叫我把所有的工作放下，在家安静等候神。那你说我遇到的情况多吗？遇到情况够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家人以为我精神有毛病了。他说这个好好的一个人不做工，躲在家，你想看他有病吗？有毛病吗？然后呢，我的姐姐的岳母还会来说，哎，你周末呢？周末你好好一个人，不要去做工。然后呢，有时候你在朋友圈，在什么圈看到朋友的在做工的消息的时候，你一个人躲在家的时候，你真的每天在那想到主啊，你要我干嘛？主啊，你要我干嘛？然后呢，你享受我们那时可以唱，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慢慢长大的童年。你说那时会唱这首歌啊？那时会唱什么歌呢？那时会唱的歌不是这首歌啊。他在说啊的。再等，再这样等下去，再这样等下去，我的年纪就老了。我觉得我会唱这首歌比较可能的，所以我跟你讲啊，4个月在家安静等候神，那是极其痛苦的事。那到了2012年的时候呢，哇，他升级了，他叫我什么都不做，在家等候他6个月半。你跟你讲啊，我们有出去服侍就有收入，没出去服侍什么收入都没有。你说神会感动乌鸦来叼饼给你啊？吊饼都没有啊！我住了这个人家住了一段时间，过后看那个人呢，心情有点变了啊，我就快点要想下个地方再搬。然后呢，不过他又不给我回本主本家，我就在 在中国，在香港，在广州，在深圳，在各个地方，在什么的漂泊走来走去啊，六个月半呢、啊、你说那这个日子怎么过呢？所以呢那时候呢就要学习什么呢？那时候很多人会说你这个人有病啊，好好一个人不做工啊，你会不会听错？神会不会跟你这样讲？你真的吗？你确定吗？我跟你讲，你会遇到一大堆哈，所以你那时候你一定要胜过我。我当时候我会告诉你，我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很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很在乎别人怎么想我，我很在乎别人怎么理解我，我很在乎别人怎么明白我，我很在乎别人怎么知道我。但是呢你要吗要吗什么呢？自己跳下石头死掉，要吗是什么呢？石头砸下来你死掉，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所以你自己做选择。所以呢你要到最后，你如果要被神要让神使用你，你一定要学会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怎么想我，怎么理解我，怎么知道我，怎么明白我，到你考试过关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但是如果你考试不过关，重考，留级，明年继续努力。所以你学什么功课？当时候你以为仅仅四个月半给你在家什么，在家安静等候休息啊，我跟你讲，你那是休息不下来啊，每天看着天花板，看着地上，看着天花板，看着地上，晚上睡不着，因为呢早上在那边发白日梦发太长时间了，根本睡不下去啊。哇，跟你讲，这是很好玩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过程。但是这个女人教导我们一个功课，专一、专心、专注。所以当你可以专心、专一、专注的时候呢，你就什么呢？你就什么呢？你就可以真实的，真实的走在这个女人所经历的得胜。这女人也是持续、持守、持续跟持久哦。圣经里面是讲说无助的用嘴亲我的脚，圣经里面就是讲说就一直不停的闻我的脚。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很持守的，他很持续的，他很持久的。我们看到呢，持守是什么呢？知道他要你如何。持续是什么呢？继续他让你如何。持久呢是持久性，持续他让你如何，直到下一个命令。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了，这个是很重要了啊。所以我们在他的身上，我们也应该学到这个功课了哈。所以这是福音，这是敬拜，这也是跟随耶稣的一生。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真的要学会专一、专心、专注、持久、持续、持守。那么呢，我们才明白什么是叫福音。我们这个福音不是今天相信明天算了，我们这个福音也不是说不是可以三心两意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在福音要突破，敬拜要突破，跟随主要突破，专心、专一、专注、持守、持续、持久，那么呢我们才真正的可以走进什么呢？我们才可以走进这种的自由跟释放。所以呢我常常学会一个功课啦，王明道牧师上次有跟大家讲过他的一个真理的腰带，就是未清楚明白神旨意之先，不要跑得太快，恐怕你跑错了路。已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以后，不要走得太慢，恐怕撒旦和你的肉体拦阻你，使你不顺服神。所以他讲的这个真的是他多年摸索出来的一个真理的腰带。所以呢我记得当时我在等候的过程的时候呢，在经历这个等候的过程真的很痛苦的。但是呢如果说神叫你上个命令是叫你停下来，他没有给你下一个命令，你只能遵行回他上个命令。所以呢我这个也是要鼓励大家的啦， 如果说今天你发觉你的服事、你的侍奉，或者是发觉你的现在所在的位置面对很多问题，那么你就得问神，就是说接去应该怎样。如果他没有告诉你怎样，你就继续现在的位置。如果说这样的话，你才会学习到持守、持续跟持久。如果你这个功课没好好去学的话呢，以后你还要重复学这个功课，何必呢？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很痛苦，我要再跟你讲另外一个痛苦，就是什么呢？人生其中最痛苦之事，莫过如半途而废，虎头蛇尾，样样报样样半桶水，到处处处不到位哈、啊，处处不到位，所以这是一个人生极其痛苦的一个事情啦。就什么东西都做不好，什么东西都做不对，什么东西都做一半，所以这是真的我们得好好学习的一个东西啦哈、啊。那我跟大家讲，我看过在我身边生命当中啊，我看过有些肢体，有些弟兄姐妹，他在十几年前他在做老师，在十几年前他做我当然这个例子不是真的啦，但是就是说大概这个意思啦。过后呢，七八年前听到他做消防员，在五六年前听到他做什么呢？他做主播，在两三年前就听到他在做什么呢？他做送外卖啊。那所以呢，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如果我们往往做很多东西呢，一生在忙碌，到头是两头不到岸。所以呢，就是说有些人有时候我们做东西，我们得学会持守、持续跟持久，不然的话呢，人生其中最痛苦之事，莫过如就是这样，半途而废，虎头蛇尾，样样半桶水，处处不到位，一生忙碌，到最后两头不到岸。我记得我记得在我生命当中有两个哈，有两个有不止两个，有好多个啦哈，但是给大家两个个案啊。这次我回到祖国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神学院的朋友约我吃饭啊，他说他要请我吃饭，好啦，我就跟他去吃饭。然后呢我就知道他请我吃饭一定又要我给他预言祷告，祷告这个祷告那个之类等等，我老早就知道他会走这一招。但是呢我是想说也好久没见了也去。所以呢当然不出我所料，他就问我说，哎，神有给他什么话吗？神有告诉他做什么吗？哎，神要他怎样？他就问我这个东西。我再想回去两三年前他问我同样的东西，我再想回去五六年前他问我同样的东西，我再想回去七八年前他问我同样的东西，我再想回去十几年前在神学院他同样问着我同样的东西。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生当中做任何东西都没办法持守、持续跟持久，那么呢我们就荒废了十几年前。我看这个例子不只是一个，我身边有很多人很多个基督徒信徒，甚至很多牧者都做着同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啦。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人家吵一个架我们不干了，有时候我们跟人家有个误会我们不干了，有时候我们跟人有看法不一样我们就不做了。所以到最后我们常常说，哦，圣灵要我开教会啊，圣灵要我去这个教会，过去到这个教会跟人家矛盾不要去了啊，圣灵要我到那个教会。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什么呢？这些都是自说自爽的话。所以呢，到了如果一天已经这样年老了，你又说我感觉上帝呼召我做牧师，那你想看神还要用你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得重新去思考，再去思考了啊。啊，人生其中最痛苦之事，莫过如，我跟你讲，我在身边里面我看到好些年纪比我更大的牧师，你会发觉呢这几年听到他在做这个事工，那几年听到他在换了一个教会再落另外事工，再几年又在换了一个事工，再几年 年又换了四工，换了四工，换了四工。所以呢，我觉得，当然我不可否认，就是说上帝也可能这样带。但是呢，如果是这样带的话呢，一定会有果子出来，而不是到今天就是经济又艰难，然后呢关系又紧张，然后又找不到方向，又找不到什么什么之类等等，所以没有那个果子的存在啊。所以如果我跟大家讲，我自己呢很简单 ，OK， 那我在去大学之前，我在一所教会。97年到教会一待待到2006年一间教会。当然周间的时候我有顽皮离开了一下，要再被神叫回来，所以我97年在大概2006年大概大概97到06大概十年啊，我在同一所教会。OK， 97年过后毕业过后，我就到了新的教会，一直到我，即使在国内不同的地方，也在这个教会的遮盖。大概那时候是07年，一直到2000多年呐、啊。OK， 那么呢，2010年踏进祖国的怀抱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东西。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这样下去就是十几年。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呢，就是说呢，你不要跟我讲说今年神叫你做这个，明年叫你做这个，后年叫你做那个，大半年做这个，那十年过后的话你还会问我同样的东西，到底神要你做什么。所以呢，你记得你不要跟我讲说今天你到这个教会跟人家吵架，明天你换那个教会，后天你又讲说哦，神又给你这个教会啊，大天的又讲那么这到最后你没有持续，没有持久，没有持守，神怎么的塑造你，神怎么的来到关照你，神怎么的来到破碎你，神怎么来到使用你呢？你说的难道不对吗？但是今天我看到太多的牧者，太多的基督徒，太多的弟兄姐妹做的同样的东西，所以我可以给你很多例证，很多例子。我看到过去的我的主任牧师，过去的我的好爹身边的这些牧师，到今天十几年下来的他还是问着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神有开他什么路，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东西之类等等。所以我觉得这难道十几年过后你还要问同样的问题吗？你应该十几年就专注一样东西不是吗？所以我鼓励大家真的重新去思考一下哈。所以我看过有我身边的一些传道人，一些牧者，几年前在这个教会，又几年前在那个教会，又几年后又在那个教会，所以呢，十几年就换了好多不同的教会，所以到最后半途而废，虎头蛇尾，样样半桶水，处处不到位，一生的忙碌到头来两头不到岸，你觉得可惜吗？所以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我们学到一个这样的功课。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学会持续、持守、持久，这是很重要。我不可否认神可以让你换教会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不要告诉我十年过后你还在问着同样的问题，或者是你告诉我每一年神要你换一间教会，我就觉得我就觉得这样的个案是比较少的，或者是得重新再思考一下，我觉得很重要。接下来第四点呢，就是由高莫主的脚哈。由高莫主的脚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圣经是这样记载，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OK， 那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看了这个香膏呢，真拿达香膏是什么一回事呢？真拿达香膏呢，在希腊文呢是叫muron 哈。Muron 呢这个词你可以翻译叫木轮啊，希腊人呢称之为是用木轮树做成的。所以香膏呢可以分为四种啊，第一呢是高莫君王祭司先知的哈，这个部分在希腊的这个年代啦，在希腊这个年代啦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接下来呢是第二种呢是君王贵族宴席高 客人的头用的。那第三种呢，是普通的香膏，人人都可以购的。第四种呢，是价格昂贵的纳达香膏，或者称为叫真纳达香膏，是女子结婚而用的，因为它是嫁妆啊，女人要准备的哈。所以因为当时候出现很多的假货，所以原来当时就有假货了哈。所以今天假货不是中国制造，是以前就有了哈。所以他们要称为叫真纳达香膏了哈。所以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叫真纳达香膏了哈。OK， 好，那么呢，我们看到呢，把香膏抹上去，象征向主所做的馨香的奉献；把香膏抹上去，也是为主做埋葬的预备了哈，这也是埋葬的预备。OK， 好，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呢，真纳达香膏的价钱啊，如果当时按一斤呢，大约是一里拉，是罗马的中单位的这个磅的算法哈，所以呢，公斤大约是三分之一的公斤哈，所以以当时的情况呢，大概是一年的工资哈，一年的工资，所以呢，就是讲说当时候呢，这个女人是将一年的工资倒在耶稣的脚上，一年的工资。所以一年的工资，我想呢，对于一个你要讲玛利亚也好，或者讲那个妓女也好，或者是那个没有名的也好，就将一年的工资倒在耶稣的脚上或者头上，把一年的收入全部献给耶稣。真纳达香膏几乎是这个女人所有的钱了，因为当时如果她是以一个妓女的身份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就是说她不是一个富豪，是有钱的，所以几乎是她的全部啦哈，几乎全部。所以我想今天如果说神告诉你说跟你讲说这个清心，你要把你一年的收入都归到我的归到教会的户口，清心觉得满身发抖了，对不对？所以这几乎是清心的全部了，对不对？几乎他的所有啊。真纳达香膏的价值呢？好不容易预备好了，有一天出嫁的时候呢，可以来到预备的香膏哈。整个完全的服侍耶稣啊，是因为他知道用在耶稣身上最有价值，所以他把自己心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给了耶稣。所以我们知道真纳达香膏是出嫁的聘礼啊，我们知道他是把心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给了耶稣。我们知道真纳达香膏几乎是女人的全部。因为对一个女人呢，如果说要结婚，就要有嫁妆，就有聘礼嘛，对不对？然后呢，所以这是女人的一个，如果对一个单身的女人来说是，应该是她的全部了，然后是她的全部了，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纳达香膏是女人的一年的薪资，把一年的收入全部献给耶稣，真纳达香膏几乎是女人的所有，真纳达香膏，是她出嫁的聘礼哈。真纳达香膏是他把心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给了耶稣，真纳达香膏几乎是女人的全部。这是福音，这是敬拜，这也是跟随耶稣的一生。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要重新来认识到底什么是福音了，或者是我可能还没进到这一个部分的话，就想问一下你的真纳达香膏是什么呢？如果今天神告诉你说你将你的真纳达香膏献给我，可能像这个女人是一年的薪资，是出嫁的聘礼，是把一年的收入全部献给耶稣，是把心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献给耶稣，或者是真纳达香膏是这女人的全部，或者这真纳香膏几乎是女人的所有，你的真纳达香膏又是什么呢？最后我们得快速这就是福音。所以无论 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讲述这里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以前我们以为福音就是叫人家信主，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福音不只是叫人家信主，也包括把眼泪湿了主的脚，用头擦干，用头发擦干。福音也是从主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主的脚，福音也是用香膏抹主的脚。你福音了吗？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讲述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我们来个复习一下，因为今天的转折太多了，所以需要给大家再有一个复习一下。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我们看到这到底什么到底这个用眼泪湿了主的脚，用头发擦干是什么意思？从这个女人哭泣、眼泪、头发到洗脚，我们能看到他表露出一个从罪人，从唯有耶稣到感恩的过程。我们从眼泪这里，我们学会了一个真挚自然的情感的表达，最真诚、最真实、最诚恳、最自然、最单纯、最纯净的心情来到献给主。头发我们知道，我们将尊严、尊贵、面子、尊荣所有都放在他的脚下。洗脚我们是从因信称义、宝血赦免，到跟随圣灵追求圣洁一致称圣。这是福音，这是敬拜，这也是跟随主的一切。如果你想认识福音，那么离不开哭泣、眼泪、头发、洗脚。如果你想真实的进入敬拜，那么你也要真实的明白哭泣、眼泪、头发、洗脚。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跟随耶稣的一生，哭泣、眼泪、头发、洗脚绝对不能缺，这是福音。那么呢，接下来我们看到呢，这个女人怎么突破呢？我们能看到这个女人突破传统，这个女人真爱耶稣，这个女人实际活出爱，这个女人真实的经历了神。当然我刚才讲了，这个地球底下没有心事，如果只要我们一天跟神是没有关系，或者没有产生是有这种连接的关系，终有一天我们就掉入传统，掉入宗教形式、仪式、宗教，我觉得这很可怕。所以这个女人突破了这样的部分。我们也当然我们也看到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同样突破传统，他们同样真爱耶稣，他们同样的实际活出渴慕耶稣，跟爱耶稣，他们真实的经历了圣灵跟神。这是福音，这是敬拜，这也是跟随耶稣的一生。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的就是主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他的脚，这是一心一意，这是别无二心，这是绝不三心两意，专一、专心、专注，这是持守，这是持续，这是持久，知道他要你如何，继续他让你如何，持久性，继续他让你如何，直到下个命令。所以我们能在这个清脚的这个过程当中学到的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所以这是福音，这是敬拜，这也是跟随耶稣的一生。接下来呢，是用香膏抹主的脚，一年的薪资，出嫁的聘礼，女人的全部，女人的所有都献给主。这是福音，这是敬拜，这也是跟随耶稣的一生。接下来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几乎我们就明白了。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九、三十节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里的敬呢，原文是 holas， holas 是所有的、全部的、完全的。老师说读和合本圣经的时候，我们怎么读真的很难明白什么叫尽心。我知道尽心是什么， 尽意我大概知道，尽力我也大概知道，那什么是尽心呢？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读简明圣经就是这样翻译，你们要用全部的情感，全部的灵魂，全部的理智，全部的力量爱主你的上帝。那么呢，当代译本翻译说，你要以全心全意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那么如果我翻译的话呢，我是翻译全灵全魂全思全体来爱主我们独一的真神啊，我觉得这样的翻译哈，我是更加倾向这个翻译。所以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全灵、全魂、全思、全体，我觉得这个翻译可能更加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在读第一诫命的时候，我们要去明白全灵、全魂、全思、全体。我们再对照回这位女人，无保留的女人。怎么的在主的面前蒙到悦纳，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叫这是无保留的眼泪，这是福音，这是敬拜，这也是跟随耶稣的一生。你为自己留了什么？你还有什么为自己保留的？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去我们去思想。那么呢，我们接下来用一首歌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那么呢，明天一样这个操练的我会准备好，然后会发到各个群然后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操练啊。我们今天用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写得真的真的写得很美来到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大家可以听到声音吗？
靠近耶稣，你的小鞋，泪水止不住
耶稣，我们看着这一位有罪的妇女，一位妓女，她教了我们一个很深的功课。
靠近耶稣，你的
脚下，可能我们带着有色眼光去看待这个妓女， 这个有罪的女人，但是我们却没想到那么深的功课她今天教了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无保留的眼泪，帮助我们无保留的眼泪，无保留，无保留，无保留的眼泪。主啊，帮助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这位罪人，有罪的女人，教导了我们一个很深的功课，打破玉瓶。这首歌叫打破玉瓶，一首有深度的歌，一首有情感的歌，一首让我们来认识光照自己的歌。可能我们都看小看不起这一个有罪的妇女，但是今天晚上她教了我们深切的功课。主啊，帮助我们。我觉得我们弟弟云端的那位伙伴们、健儿们越来越诗情画意了。五七八二那些，谢谢毫无保留的教导我。我觉得我们大家的中文水平越来越提升了。就是我看到羡慕在群里发的东西，我觉得原来我们彼此感染了。心，我的。 祝福大家，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去思想，我们为自己保留了什么。其实福音在这里写得很清楚，我们是欠缺了哭泣、眼泪、头发，还是洗脚呢？或者可能过去的时候，我们真正还不真正明白什么是福音。还是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明白何为福音，何为敬拜，何为跟随主。大家晚安，无保留的眼泪，我们为自己保留了什么？